好，那我们继续。想好了吗？想好了哦，表决喽。好，我们从第一个特例，就是同义词，名称不同，但范围相同的，到底符合几句型？那我们再问一下，刚才是表决过了，这不是嘛哈？再来同心表决，赞成是一句型的，请举手。一个，赞成两句型的，两个，赞成三句型的，一二。好，赞成四句型的，一个，啊，其他人呢？在六位啊，其他人不知道，还是通通是啊，多选题啊。那我们再分析好了，没关系，第一次来哈，慢慢练哈。我们看，我们从四个句型来分哈，到底符合几句型？第一个四 A 一四 B， 可以哈。例如例子，强例子啊，例子同义词的例子啊。四 A 四 B 的，不好举哈。例如所知跟法是不是同义词？那所知跟法是所知又是法的例子是什么？你可以讲所知跟法其中一个例子啊，你能举就可以啊。哈，常法也可以啊，平时也可以啊，无常法也可以，通通可以啊，对不对？我们讲比较细的吧，平时，好。平等是不是所知也是法，对不对？所以有嘛哈。然后呢，是所知但不是法的有没有？哈，是所知但不是法的有没有？没有哈。但是有了请举手，没有了请举手。是所知但不是法哦，因为它两个同义词。没有，再重新举止，赞成有的请举手。当然没有的请举手，勇敢的错没关系，我们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哈，不用怕，也没有考试的，不及格都没有这个问题。好，就勇于承担，我心里想什么就想什么。好，那错是被 K 被修正法则的好处啊，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一关不会学会，你一直上就是通不了。我们广论里面的道前基础一直上就是勇于表达，勇于被修正。好，在这一关一定要过。所以呢，有没有再举一次？没有，好，很好。然后呢，不是所知但却是法的有没有？没有哈，没有哈，很好。然后呢，不是所知也不是法的有没有？有，例如，哎，对。所以呢，几句型？两句型。可以吗？认同吗？程序吗？你问了何故也可以了哈。我们再打再变。好，所以呢，同义词几句型？两句型。好，那个好了，再看第二个总别的。总别可以举一个例子，什么样法是总别？好，你们想一个。你叫我举吧。好，人跟台湾人。好，所以把台湾人这是改了哈。台湾人是 A 哈，那 B 是人嘛哈，人类好了。那我再问，台湾人跟人类是几句型？还没想好，请举手。都想好了，哦，一个。好，加了哈，我们看，赞成一句型的请举手。没，两句型，一二三，赞成三句型，哦，那么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八位，哦，很多哎。好，赞成四句型，没，好，那我们看。台湾人跟人类，是台湾人又是人类的，请举例。是台湾人，好，我们班上的人哈，听我们哈。所以，但是台湾人不是人类的，有没有？没有。 那不是台湾人是人类的有没有？例如美国人啊。好，那不是台湾人也不是人类有没有？有，例如啊蚂蚁啊猴子都可以的哈，这畜生哈，动物嘿哈。所以是几句型？三句，先了解哈。所以总别几句型？三句。好，接下来看部分交集。你们可以举这个部分交集的例子吗？刚才讲了，哎，我班上的成员跟我家里的成员，哈，就是部分交集，因为交集是嘛，我吧，所以是部分交集。那我们先看，再写一下，好，我佛法班的成员，对，我们都搬了，对不对？还有家里的成员，我家里的成员。好，那我们从 AB 来比对哈，你们想一下几句情，好，想好了吗？好了哈，好，我们看一下，赞成部分交集是一句情的请举手，没，两句情的，一个，赞成三句情的，一二三四五，赞成四句情的，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位。好，让我们看看哦。如果讲我班佛法班的成员跟我家里的成员来做比对，有没有是我佛法班的成员，还而且是我家里的成员的弟子啊？例如我哈、哦。然后呢，是佛法班成员，但不是我家里的成员的例子啊？例如。同学哈，我说班长哈，我是我啦哈，我也是啊，我也是破班的成员，好像王同学随便了哈。然后呢，不是佛法班的成员，但却是我家里成员，有没有？妈妈、小孩对哈。然后呢，不是我佛法班的成员，也不是我家里成员的，有没有？好朋友。好，我们没学佛的朋友的，所以几句行，四句，好，所以这里四句咯。好，再看相违的，什么样法是相违的？哈，品跟住，还有举生活上的，你跟你妈妈有没有相违？你跟你孩子有没有相违？啊？成不成许？好像割不开耶。成许哈，有的是割不开的哦，没办法认识这一点哦。我跟妈妈就是谁伤到的妈妈，我就等着瞧哈、哦。谁伤到的小孩子，你就嘿看着办。所以呢，相违很多东西的，只要没有交集，都都叫相违。所以我们家里的人跟我都是相违的哦。好，说我妈妈好了啦，还有我哈。那么看，是妈妈也是我的，有没有？没有。是妈妈不是我的，有没有？哈？是妈妈不是我，有没有？有啊，就妈妈。啊，对不起，忘记给你们选择了，我已经讲题了，让你选择一下几句型。几句型，相违是几句型？三句，想好了吗？想好了、哦，好，表决。对不起，漏了一关哈、哦。赞成一句型的请举手。没有，两句型。没有，三句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八位。啊，说错，三句型十八位。赞成四句型，没有。可是我们班上只有十八位吗？其他人呢？不敢举手，不清楚。好，没关系，我们来选择看看。啊，刚才已经泄题了、哦、好，所以是我妈妈不是我的，就是我妈妈例子嘛。那不是我妈妈是我的例子有没有？就是我。那不是我妈妈也不是我的有没有？有啊，我小孩对不对？所以几句型？ 三句，这样了解哈。所以呢，其他的法只有两个法脱离不了，同义词的两句，总别的三句，部分交集的四句，还有相违的三句，这样了解。所以当你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哎，这个是什么关系？这个两个件事是什么关系？它是总别关系，还是同义词关系，还是什么？你就知道几个方法可以取舍了。处理事情对这个逻辑有的话，你做这个事情的这个角度就可以取舍，大概有什么角度去处理这件事情。那如果对关系你不清楚，你就很难去取舍，到底那个先做好呢，这个先做好呢，那个轻重缓急就分不出来。所以确认这个逻辑，你可以了解事情的处理度，还有对佛法的这个整个质量次第怎么去学，就比较一个概念。先可以哦。好，我们再那几句行大概我们都看过了嘛哈。那我们举一个特例了哈。我们看，哎，这个不用看，哎，看了你们就知道答案了哈。我们看佛跟不特切罗。好，另外一个例子哈，这特例啦。好，佛跟不特切罗是几句行？佛是不是不特切罗？对，所以总的来看呢，不特切罗包括什么？包括什么？佛跟众生嘛，哈，我讲友情都可以。所以呢，佛是不特切罗的别，不特切罗是佛的种。所以照道理看呢，应该几句行？哈，所以一般来讲是几句行？刚才我们讲总别几句行，一般来讲三句，对不对？好，那我们从这例子来看，佛跟不特切罗有没有特例？是不是？佛跟不特切罗是三句，一般来讲是这样啦、啊。好，那我们看第一个，是佛也是不特切罗是什么？是佛也是不特切罗，啊，佛嘛。对啊，是佛又是不特切罗，只有佛嘛。那是佛不是不特切罗有没有？哈，没有吗？是佛，但却不是不特切罗的。没有，我们假定没有哈，假定没有了。哈，然后不是佛是不特切罗有没有？好，众生。那不是佛也不是不特切罗没有啊、哦、有啊是吧，不是佛也不是不特切罗的、啊、对啊，瓶子柱子啊。可是这里特例什么？我们看哈，我讲是佛不是不特切罗，对不对？好，我们看这个在第四讲第五页，五页是不是这样不想，对不对？佛和不特切罗，这样我们看第四讲第五页，佛和不特切罗，不特切罗的范围比较大，这个我们承认嘛哈。佛周边的范围比较小，这也是承许。刚刚说过，若两者周边范围不同的话，一定至少会有三句行。但是呢，不特切罗和佛呢，这两者是四句行，为什么呢？我们看，是不特切罗而不是佛的，例如牛马地狱，这个哈，这个我们承许啊，畜生、贫畜都可以。第二句呢，是佛不是普特切罗的呢？啊，例如佛的三十二相，好、哦，八十随心好，或者佛心虚当中的片字。所以佛的色身跟佛的心智都叫佛，懂哈？所以刚才我们讲是佛不是普特切罗，这个没有嘛？可是呢，佛的心智啊、哦，叫做片字。跟三十二相、八十学行好，都叫做佛，了解？但是这个片是属于心法，三十二相、八十学是属于色法，懂吼？它不是不特切罗本身，不特切罗是包括心法、色法不相应心法，纯粹的心法不是不特切罗，纯粹的色法也不是不特切罗，但是呢，佛的片次是佛， 我的三十二相八十水星好是佛，听到解？所以是佛不是不是求了，一个总别的关系是没有的，但是佛的例子是特别的，所以有，听到解吗？圣者就没有了，只有佛。圣者的圣者没有三十二相八十水星好，那圣者的三十，如果说有三，就像实地菩萨有三十二相八水，但三十二相八水不是叫实地菩萨，只有佛可以这样说。为什么？一三十二八神小的色蕴，佛的一毛孔啊，都叫做骗字。你只要碰一下佛的一毛孔，佛的你只要碰一下，佛可以了知你的一切。接触到佛一个毛孔，或是一个我们叫汗毛。佛都是了证的一切，所以佛的一个汗毛都有片字，所以因为有片字呢，所以能够了知一切，虽然它就是佛，而且这个智慧是没有所知障跟烦恼障，所以佛的定义是什么？当你断除掉所知障跟烦恼障，当下就称为佛。所以通过一个毛孔能够了知一切，而且它没有烦恼障跟所知障的束缚，所以那个叫做佛。所以佛的三十二相八十水星好，因为没有烦恼障、所知障，所以叫做佛，而且可以了知一切，一个毛孔都可以了知一切，所以呢，佛就比较广，所以特例啦。好，可以吗？一跟义有没有问题？一跟义，那我们再讲解一下，一跟义呢，也是名言安利的哦。我们治学大法都是名言安利的，唯名言安利哦，一与义啊。所以这个一跟义的概念是唯名言安利而有的哦。但是我们是讲看般若经或讲金刚经，不是讲非一非义吗？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这名词？佛经里面。那既然名言上有一跟义，为什么讲非一非义？会觉得很奇怪。在佛法上有一跟义啊，为什么在金刚经、般若经讲非一非义，或甚至佛的经典里面都讲非一非义，为什么？差别在哪里？对，他是讲非自性的一，非自性的义。所以名言上的一跟义是存在的，但是讲到名言上的一跟义有自性吗？没有，因为无自性才能性空。因为无自性，缘起无自性才叫性空，所以呢，没有自性的一，没有自性的义，这是从圣义地来看的。但在名言的案例上有一跟义，但从空性上来看，没有自性的一，也没有自性的义。看了解？可以哈。好，接下来第三个角度咯，一跟义没问题哦。先看自相，哦，自相共相。那我们先把定义先讲一下，这叫定义什么呢？我现在讲的是经部中的定义哦，哦，唯识还有次序定义不一样哦，哈、哦，所以我们先讲经部中的而已哈、哦，因为这个部涉猎学是以经部中的中义为主的，是吧？非有名言分别所假立，由自知。这个名词会很艰涩哈，那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名言分别所假？它是不用靠分别心去安利它的意思。镜本身就存在了，我对到镜就存在，不用分别心去安利它，它就存在了。以镜部中的角度是这样，唯识也是这样。镜我不用特别分别心去安利它，镜就存在。我们现在会感觉，这个桌子本来就存在啊，难道分别心去安利它，它才存在吗？地球，我讲地球来讲，地球我还没出生前是不是存在？难道我出生后才认为地球才存在吗？所以呢，地球是自相哦，哈，是这样认为。那经部中认为，对，没错，地球是自相，不用我分别心安利它。我没出生前地球存在啦，我没出生前太阳就存在啦，我没出生前宇宙就存在啦。我们出生前，台湾啊、哦，我们的国度，我们的汉人就存在了，所以呢，这个不用分别心安利啊，这个不用分别心安利啊，那你会不会这样？你认为对吗？啊， 有没有问题？对，按出在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哪里？啊，我承许，对我承许他因缘和合啊，我承许因缘和合啊，可是不用分别心安立而有啊，他因缘和合就自己成立了、啊。太阳是因缘和合啊，地球是因缘和合啊，我承许啊，但是重点不用靠分别心去安立啊，这样可以吗？对，所以一定要有人说有地球，我们才知道有地球嘛，对不对？如果说我们讲那个哥伦布没有去发现大陆，我们知道诶外面还有世界吗？对不对？啊，如果哥伦布没有去欧美发现大陆，我不晓得外面还有个世界，还有很多土地我没有经过的，所以一定有人去发现啊，才安立有地球这个名词啊。不然以前的科学仪器也没那么发达，没办法说从外太空照下来看到地球这个相貌，所以一定有人去安立有发现啊，所以必须要靠别人发现，不一定我自己发现，却靠一个有能力的人去把它发现，那立这个分别心，用分别心安立这个名词出来，我才知道这个东西存在啊，懂吼？所以不一定要我自己，只要有一个人发现它，那叫什么？要靠别人的分别心安立的，听了解啊？所以从应成判是这样角度的。那进步中，因为他没有这个概念，那个我自己看到才说。别人看到我都不算，嘿，所以他说自相什么？为什么自相？我看到他就不用分别心安立啊，因为有些地球啊、宇宙，在我没有出生前就在啦。说不是我安立就说他要安立他呢，我一定要在才说他存在。我没有存，我不安立他就不存在，哦，因为宇宙太阳就早就存在，所以角度不同，几乎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的，听了解？所以他自己看到能够安立的不用分别心安立的呢，只有什么？所以他的范围呢，你们是什么常法是无常法啊？啊，常法是无常法，赞成常法请举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赞成无常法请举手，一二三四五六，好，范围是无常法，因为常法是要分别心去认知才叫常法、啊。你说瓶子上有瓶子的空性，要不要我分别心去推理才知道？可是这个无常法，只要我眼耳鼻舌身对到镜，就知道它存在了、啊，不要让分别心去啊。以进步中来说了，常法概念一定是透过我分别心去推理，去思维有个标准，那个叫常法。如果我分别心不晓得这个叫瓶子，我怎么知道瓶子有上面有一个灿灿外面的特性，或者瓶子上面有因缘和合的空性？没办法，一定要分别心才知道的。然后，所以我叫眼耳鼻舌身直接对到镜呢，那个叫自相，它不用靠分别心安立。而且我眼耳鼻舌身对到镜一定是嘛无常法。然后，所以它自相能够不用靠分别心安立，靠这因这自相什么意思呢？就靠什么因缘啊，而且什么找得到的因缘啊，有个人找得到的因跟找到缘，然后合合而成的，叫自知自相，是吗？靠自己的因跟缘，而且是找得到因跟缘而成就的，所以呢他就什么就是叫自相，所以他自相是要因缘合合而且找得到因缘，所以呢他是什么无常法，这样可以啊？了解啊？好，再看共相。那么从定义来看，既然自相是非由明眼分别所假立，而由自性相所成立的法，那共相呢？嘿，哎，由这个把非去掉，然后呢？哎，非改下面对，非由自性相所成立的法。刚好跟自相是相反，然后呢它的范围呢是常法无常法，常法咯，依靠分别心安立的，而不是由因缘和合找得到因跟缘和合而成的，那就是常法，这样了解吗？那为什么叫共相？为什么共相？就是说我们在 禅法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叫共相。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叫杯子，那你了解杯子上面一个什么特性，就是什么能装水这个功能的特性。那能装水功能特性是有分别心去了知的，虽然功能是无常法，但是要了这个功能，这个无常法是要靠分别心才了知。杯子有装水的功能嘛，对不对？好，当你了解这个特征之后呢，你再去比对啊，例如说，另外一个可能是圆形的，或是比较不是这种圆柱形的，你就看到这个有装水功能，所以也可以称为什么杯子，因为它同样有一个功能，能够装水装茶的功能，所以它用这个分别心就会摄取这个功能，记忆在我们的种子习气里面。那当你看到另外一个东西，那个种子习气，它也可以装水装茶，所以我们这个共同的象征的推理，这个也可以叫杯子，小姐。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是台湾人嘛，他们是黄色黄皮肤的嘛，哈，都是这样的形状嘛。那你可能没有去过外国，也没有看过电视，什么资讯都不知道，好，可是很保守的人。那有一天，有一个什么，我美国的什么团啊，什么青善团，或什么，什么经济什么财团哈，来台湾市长，那他，那个什么有个人长得什么，全身都是毛哦，胡子长长的，然后呢，人高马大的，那又白色皮肤，跟鼻子突突的，眼睛大大的，蓝色眼睛，哇，好恐怖。但是你们从人的特征可以推理嘛，他也是是不是？他也是人。所以我们把一个外国我们台湾人这个特征的印象记录在我们第六识的种子习气里面。当遇到同样共同特征的这种形象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推理嘛，他也是人。这样懂齁？那这个只有分别心才有。分别心才有这种能力。我们五根是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在分别心显现的这个境呢，我们叫什么共相，这样子。通过同样的特征可以推理哦，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法，所以通过共相而了知的，所以那个叫什么，我们叫常法，这共同上面一个特征啊。那我们学习佛法是要靠这样子哦，例如说我们现在学到色类学，当你学到色类学以后，我们学心类学，你就可以用色类学的概念的共相来推心类学在讲什么。那由心类学了之呢，在这个共相的特征呢在推嘛，中义建立就是空性在讲什么。然后空性的那个了之呢在推理呢，我们在持戒要怎么持戒，好，修定要怎么修定，然后对境要怎么去去除烦恼。所以整个佛法都是要靠共相的一个特征去推理，然后去证成，那一步步往上跨。所以分别心的共相非常非常重要，也包括记忆。你为什么能够记起，就说这个事情要怎么做，也靠过共相这个特征的认识，然后对任何就我们叫举一反三啊，或举一反十，就是靠这个共相的特征，然后去采取我们对法的认识，还有它怎么解决的管道。所以一般我都用在用共相哦，只是不了解它的名相是什么，它内涵是什么而已。这样可以哈。好，那既然自相共相的定义哦，它的范围也真清楚了。那在各部各宗派呢，它的虽然说经部中把自相列为无常法，把常法列为共相，但是唯识呢会有不同的角度。我是认为要符合非由明眼分别所假立，而且是靠自己性相所成立的法，这个性相是不一定因缘的哈，是缘起的哈，改缘起好了，缘起比较宽广哎。从唯识来看，这是缘起的，然后从秩序从进步中来看，就是嘛，我们讲因缘呐。刚才讲缘起有三种嘛。三种层次嘛，有因果缘起、观待缘起跟无碍缘起，这个叫缘起。那每个宗派越高层次的宗派，它的缘起就越多。那比较小圣就可能一个。从唯识以下就有一个啦，一个缘起。但是从秩序就有两个缘起，从应承分三个缘起。那没关系，从缘起来看呢，我们看 所以自相在唯识来看呢，不但是有无常法，还有一个什么空性。因为唯识认为无常法既然是自相，只要无常法存在，它上面空性是不是存在啊？是不是？是啊，所以无常法存在一天，它上面无常法空性就存在一天。所以既然无常法是自相的话，它上面空性应该也是自相啊。既然无常法不用分别心去安立它，那上面空性也不用分别心去安立它就有了。所以呢，无常法上面的空性也是自相。江小姐，这边疑问。好，请问，请说。不是范围，它是自相范围。
那所以说，就唯识中来讲的话，它空性它是属于自相范围，
而且是常法，对。
那它是属于常法，
对。
然后它是属于正义，
对。
所以是跟经部中是完全
不一样，对。哦，这在唯识来讲啊，自相不是只有无常法，连空性也是自相。然后呢，共相呢？虽然是常法，但是除了空性以外的共相才是常法。
除了空性以外的常法
才是共相。对对对对对，这唯识跟净目中就有点不同，因为它空性是符合嘛，不用明眼分别所假立，而有自知性相所成立之法，符合那个定义啊。好，那问你们，瓶子的空气跟柱子的空气是一还是一？一，好，我把在前面的法连起来哈。瓶子的空气跟柱子的空气是一还是一？赞成一的请举手。哦，赞成一的请举手。哦，为什么是一？邻居是？它虚空跟空性不一样。那我们从看嘛，要符合一要什么名称同范围同。好，我们从看一看嘛，瓶子空性跟柱子空性是名称同吗？不同哦，瓶子哦跟柱子的差一个字就不行哦。好，所以是名称不同。好，那我们先名称不同，那叫范围。瓶子空性跟柱子空性范围同吗？也不同哦。那瓶子空性跟柱子空性是相违，我们讲嘛，是关系啊，是相违呢，还是有交集？啊，瓶子空性跟柱子空性有没有交集？没有哦。所以不但不同，而且没有交集哦。你不要把它当成同义词哦。了解哈，我们去对这个人去找，那用所破。如果说讲什么第十成立，去找我跟无印是第十成立了，去找不到的时候，证得我本身是空性的话，那你再用了这个法去再去另外一个法找，他也找不到证的空性。这两个法是不同的哦，而且没有交集的哦。所以为什么讲空性？例如说我们讲小圣哈。小圣是指什么？我即无蕴去找，会独立实体有的内涵，才找到空性，对哈？我跟无蕴。可是大圣呢，不是只有我跟无蕴了哈，但是任何一切法。找到无自性，当然是无自性跟独立实体，但不一样了哈。但是他找的境是不一样的，找的境是不一样，所对境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大圣要花很久时间？因为他对每个境都要去找，他叫证得他的空性，所以他叫无量理门。从每个境去当下对境去思维，他是自性空还是非自性空？所以他用无量理门去寻找空性。可是小圣只要证的我跟五蕴都是无独立实质有的空性，就可以得到烦恼障的解脱，懂吗？ 那大圣是要无量你们，那个尽都要去思维的。所以为什么大圣能够用空性证得出地菩萨，就得到一生生，反而小圣呢得到四果阿罗汉，需要把烦恼障跟我执去掉，还没办法得到一生生，因为他的空性的广度不够，深度是一样，但广度不够，因为他没有从无量的境去思维，所以他的空性广度不够，那加上他的福德也不够，因为他只有三生这个证得阿罗汉果，那出地菩萨一大二生奇劫，所以福德也差很多，那从空性的角度的思维也差很多，所以一个是能出地菩萨证的一生生，那四果阿罗汉就没办法证的一生生，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看的，所以呢我跟五蕴的了解呢可以证得烦恼障去除，但是大圣要从一切境去看，如果说都一样的话，那我就大圣就用同样我跟五蕴来证得就好了，就不用缘一切法了，所以因为每个空性都不一样，所以呢要从每个角度去证得，那得到呢真正的智慧。可以，佛性基本上是一样，都是心上面的空性，但是心上面的空性呢是一个总相，例如说我们在思维的时候要破我执，我们从因跟果来看啊，这可以哈，插起来，佛性这是说每个众生的因哦，这是因位来看都一样，每个众生都有，那是什么意思？是心上面的空性，这个每个人都有，但是重点说你有没有去发觉，你有没有清楚说我们都有佛性，这个如果没有学佛不晓得啊，这因为学佛法才知道哦，我们众生具有佛性，而且是佛性什么，就是心上面的空性叫佛性，所以每个都有，可是问题你要了解的角度不一样，例如说我人呢，有人是从贪心去了解心上面的空性，有人从嗔心去了解心上面的空性，懂吗？所以你从贪心来了解心上面的空性的时候，你对这个贪境，当你贪心现起来说哦，它是自性空的，所以你遮止你嘛，你贪心现起。那如果从嗔心，当你对一个嗔恨的敌人现起嗔心，他用思维空性，哦，原来是嗔心是无自性的，先把这个嗔心能够对治。所以他每个心当下都有个空性，虽然基本上我们都有具足的空性，但是发觉的角度、发觉的例子不同，而且每个层次、每个当下都不同的心态。所以为什么要无量你们去，就当下你每个心都要去了解它是自性空的，当你了解贪心自性空，也不一定了解嗔心自性空，这样了解齁，所以从正的角度要从每个角度去正，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有，但你怎么去觉悟到这个空性的那样，要从每个当下、每个时段、每个对境去了解，所以它每个空性就不一样了，那基本上我们都有，没错，都有空性，但是我们有没有发觉呢？不一定，因为我们都在无明覆盖当中，没办法从完全从一个境就完全全部的境，没办法，所以要从每个角度去证。没有，好，那再看在进步中哈，我们看哪里呢？看第四讲第五页，我是第三段了哈，复制所知分的这边有没有看到？有哈，那所知分两个，什么叫两个呢？从第三个角度，第三角度了哈，自相跟共相。那所知也可以说是嘛，尘世有，好，这个是同义词。那所知可以分为世俗地跟圣义地，好，什么叫世俗地？哈，什么世俗地？就是世俗认为它真实存在的叫世俗地。那圣义地呢，是圣者空性根本定，看见它是真实的叫圣义地。所以一个从凡夫的角度来看，一个从圣者的角度来看，凡夫认为世俗的一切法都是真实存在的叫世俗地，那圣者呢认为在空性根本定，那个空性是圣义的，是真实存在叫圣义地，懂吗？所以同样是地，但是呢凡夫的角度是认为世俗是真地，那圣者是认为圣义中的空性才是真地，好，所以这分为世俗地跟圣义地。 那一般是这样说啦，但进步中的角度不是这样哦，这是从大圣的角度来说的。那四相是什么？胜利地。四相是常法无常法，无常法哦，所以无常法是胜利地。为什么胜利地呢？我们等一下解说哈、哦。那共相呢是指嘛？是属地。那上次讲比如说那时说到以所知为基础可称为世俗地跟圣义地，而这里而言呢，以所知为基础可以分为什么自相跟共相，所以自相共相也有区分为世俗地跟圣义地。前面说尘世分为二，常和实事，这里说所知分为自相和共相。实事是指呢自相，常是共相、哦、这同义词，这是根据进步中的主张而说的。进步中主张自相、实事、圣义地三者是同义，也就是说他们具足八周遍门，同义词是八周遍门嘛齁。另外加上所作性、无常、有为法，这个六者呢就变成同义词了。一般而言四个宗派都认为所作性、无常法还有为法是同义词，这个是上下四个宗派都一样的。另外再加上自相、圣义地同义词，这是进步中不共的主张，其他宗派并不如此认为。好，那为什么叫圣义地？我们一般大圣叫空性叫圣义地，对不对？为什么进步中认为无常法是圣义地呢？因为他认为圣义的定义跟大圣定义不一样。哦，这个我们讲圣义地，在进步中的认为圣义地哈，是什么？真实啊，圣真实圣义，他讲圣义生果，真圣义作用了哈，真实有生果作用的叫圣义地。那不是真实有生果作用的法，我们叫世俗地。好，这一样这共相。好、哦、圣义地是什么？有真实生果作用的法叫圣义地。然后呢不是真实有作用生果的法呢那叫世俗地。那你觉得奇怪，为什么用这种定义呢？其实跟我们很相似啊。例如说我们看到一些没不信宗教或不信佛法，你说三宝啊，三宝真的是很殊胜，我又看不到。你说业果啊，业果很真实，我又看不到，对不对？因为看有些人呢，就是做坏事赚很多钱的很有啊，精神享乐很多也有啊。你说如果说做坏事会感苦果，可是问题很多人做坏事的啊，例如说我很多上面的政府机关，我不晓得啊，谁不晓得贪污啊，然后他赚很多钱啊，享受啊，挥霍啊，开名牌的车啊，然后住豪华的别墅啊，对不对？那生活很奢侈啊，你都在享乐啊，可是他做坏事得到的、啊、你说他叫业果吗？我看不到啊，说你做业果我看不到，你说有三宝我也看不到啊，你说有神明我也看不到啊，是不是有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呢，就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啊。虽然我们相信说哦有三宝啊，有神明有业果，可是问题哦，当你烦恼起来了，什么都忘记了，对不对？孩子好可恶，啪啪就打下去了、啊，对啊，先生不理解我就吵架了、啊，对不对？可是我们都不会从业果去看呐、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说相信是相信，可是我心里没有决定，所以我们都相信嘛，自己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那五根是所对的境，根本不相信说除了五根是对的境，还有另外一个不是我五根是所了知的。表面上相信，可是真实我们心里没有决定，对不对？那进步中就像我们一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很多误会都是这样引起的啦。我看那连续剧不是这样吗？哎，怎么男女之间的误会都这样吗？可能跟女孩子在一起就、哦、你是什么移情别恋了、啊，怎么样？那先生跟过外一个很可爱的女人在讲话，你看你在外面花心，都是用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为标准啊。啊，没有去相信，这推理，那怎么样状况引起这样？没有去推理，所以很多世间法都是靠这样五根是决定的。我们是不是平常也是这样？听到就哦，就这样啊、哦，看到哦，就是这样，没错。 所以他从五根是对境，说我真是看到的，我真是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碰到了，才叫是圣意有生果作用。其他不是我根是对到的境，我没办法去了解的，这是什么世俗地。所以他是从我五根是对到的境，我真的看到了，真的了解的，才叫圣意地。其他的我没办法去揣测，叫世俗地。这很符合我们现在的生活了。好，这边疑问。对啊，所以它空性就圣意地就不是从空性来看的啦，从五根性的决定来看的。所以我们了解个宗派说，哎，到底我的心跟这宗派有没有同样的象征？那既然它是下部宗，所以我心是应该停在下部宗而已。所以我怎么能依着下部宗的见解呢，去把它拨乱反正，那走向更高层次的上部宗的见解？所以每学一个见解，就在衡量自己的内心呢、啊，结合身心相续啊，到底合，那合在哪里？不合，不合在那合的话，对还是错？不合的话是对还是错？再去做思维。好、哦，这是进步中的主张。可以哈、哦，那这圣意地、世俗地呢，是第四个角度。那我们看一下哈，第四讲第六页，如是有没有？我们看到如是圣意能表功能之法，有看到这里吗？啊，第七页哈，你们是第七页，你第四讲第七页，如是圣意就是真正哈能表功能之法，就为圣意地，这是真地的性相。不能真正表功能的法为世俗地相，那表功能是什么？就是生果功能啊，哦，能生果的功能。这个能生果我比较清楚，不过功能很多种啊。那圣意的定义呢，是在圣意上，就是真实上呢有作用的法，就是有生果作用的法。在圣意上呢，这真实上呢没有生果作用的法，称为世俗地，这是进步中的案例。所以在生意上也是真正的，因此真正能起生果作用的法就是生意地，无法真正起生果作用的法就是世俗地。如杯子是十四是无常法，也是生意地。为什么杯子是生意地？哈，问你们，哈，再讲一遍。哎，有正义能生果作用的法。哦、所以我问你圣意地是名相的时候，你们要用性相来回答我、哦、这样讲、哦、如果 名相的话也用圣意相、啊、如果你这个性相记不起来，你可以用别。为什么因为我讲杯子是圣意地，因为它属于圣意地之一的设法，你可以这样说。那我想我再讲说为什么设法是圣意地，那你再用为什么，因为它是嘛杯子有生果作用的法，这样也可以。好，所以很多管道可以回答一个问题，这样。好，所以杯子里头有生果，那生什么果？那个是作用，不是果。杯子的果是什么？这一餐的杯子生什么果？中水是作用，不是果。哈，因跟果是不同时的哦。所以这一刹那的杯子生什么果？啊，时间果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人做出来的。杯子会生什么果？下一刹那的杯子啊，这一刹那的杯子会生下一刹那的杯子的果，所以这一刹那的杯子为因，会生成下一刹那的杯子的果。这样讲哈，像一刹刹嘛，因果因果这样生灭生灭同时嘛，所以我们这一刹那的人会生成什么样果？下一刹那的人的果，这样了解哈？这总这个字比较好了解。那如果从种子，苹果的种子会生成什么果？苹果，苹果树或苹果的果实啊。 所以从这个不从，所以因果是不是同时？不是，哎，因灭的果才生，好，所以它不同时的，所以因果一定不同时。你想有作用是变同时的，杯子当下有什么装水的作用，它同时的，可是因果不是同时的，所以你讲作用不是讲，不能讲说它是因果，好，它是一个特征而已，或是一个功能而已。好，所以杯子是无常法。哦，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起生果作用。那杯子是十事，也是胜义地，因为杯子能起作用，盛水的作用。所以从这个作用来看呢，这是什么？真实生果作用应该不能从这边来说了，应该从因果的这个作用来说了。所以杯子十事，因为它是真正可以起作用，依托它是嘛胜义地。就经部中而言，十事和胜义地是同义词，所以我们可以同义在一些事实上呢看到同义，而且异名，就是同范围但是不同名称的这种例子。例如十事跟胜义地，十事就是无常法。那为什么有不同名称呢？以杯子来说呢，它可以起作用，所以说杯子是十事，哦，有生果作用，所以是十事。又因为杯子是真正的可以起作用，所以称为它为胜义地。所以杯子虽然可以起作用，但可是杯子则是刹那刹那改变，不没办法坚持的坚住，所以因此称为无常。杯子又是从它自己本身的因跟缘所构成，所以叫什么所作性。杯子的形成不是有一个因一个缘所形成，而是有众多的因跟缘所聚合成，所以杯子也称为什么有为法。所以同样在一个杯子之上呢，具足这些特性，因此有许多的名称。换句话说，在同一个事上呢，事例上呢，可以举出很多的名字。同样的，杯子是由量事所形成，所以可以称为它什么成事。有量事所缘，可以称为它什么缘有。以上是智中对成事所做的解说。智中就是经部中。好，这边有问题。啊，胜义地、世俗地、自相、共相、一与义，还有常、无常四个角度，有没有问题？了解吗？好，那有没有办法提问题？我还问了哈。空性在经部中是胜义地还是世俗地？为什么是世俗地？哈？为什么空性是世俗地？因为它不能生果的作用，哦，没有生果作用，所以是世俗地。好，那以邻居士为例，他是在经部中是认为胜义地的世俗地。哦，邻居士是胜义地，为什么？因为它有具有能生果作用的法。它能生什么果？哦，下一刹那邻居士，哦，因为它这一刹那邻居士可以生下一刹那邻居士，所以它是能生果作用的法，所以它是胜义地。哦，然后再问，我们分别心的概念是胜义地还是世俗地？经部中来说，世俗地。为什么我们分别心的概念是世俗地？世俗地哦，为什么？啊，为什么分别心的概念是世俗地？世俗地定义什么？你要从定义来看。哎，非真实生果作用的法，我现在不是用共相啊，我现在用世俗地，所以用世俗地，用世俗的性相来回答。我问共相，你就用共相的性相回答，这样了解哈？所以为什么我们分别心的概念是世俗地？再讲一遍。哎，因为我们的概念是非真实有生果作用的法，那我就会搞混哦。可是我的心会生果啊，为什么我的共相不能生果？啊，为什么我的概念不能生果？可是我的心可以生下一刹那的果啊，为什么我的概念不能生下一刹那的果啊？我心在延续，我的概念也在延续啊。我在问你怎么回答？概念不能改变吗？ 所以我现在改变，我的概念没有改变吗？是不是？是吗？是吗？我没有说一定是一定不是啊，你看你回答。对，你说对，因为我心虽然参加改变，可是我境呢没有参加改变，所以我境没有参加改变呢，所以呢我就是境上面没有参加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常法，就是嘛世俗地，因为常法没有生果作用，可以哦，现在了解了。因为常这个会搞混不清，心在改变了，难道我的概念没有改变？因为心一直在改变呢，心改变是差改变，但是对这个境还是一样的境。既没有改变，虽然心改变了，但既没有改变。好，可以哈，没问题。多想一下，对这义共相越来越清楚，我们就会对自己的常执啊越认识清楚。我们都存在常执里面了、啊，常执我们叫贴标签啊。看到一个人以前对他的概念，就会把他贴标签，这个人就是这样子。那个人就是那样子，有没有牛迁到北京也是牛，对，有这个概念吗？所以那个就是嘛贴标签啊。可是问题，人真的是不会改变吗？十年前是牛，十年后也是牛吗？不一定啊。那如果他透过学习改变了，就变成嘛龙了，对不对？对，不可能是不一定是牛啊，人中是龙了哈，不是真的龙了，好，牛中是龙。也可以啦，最好的牛啊，所以可以改变的。所以看到缘起概念呢，不要把过去的对这个人的概念标签都贴进去了。人是容许他犯错的，那现在犯错不代表他不会进步啊。所以容许他犯错，给他犯错的空间，给他改进的空间，是我们必须要有的缘起观。好、哦，你这样能够宽容大家对待那个人，那个人就会怎么样？以后会感激你，而且对待自己也是一什么宽恕啊。对别人宽恕，对自己也是一种宽恕，所以对义共相的清楚了解，对我们以后修学也很大帮助，对人对事也很大帮助。好，那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哈，没有，我们以后再继续。你怕讲太多，你们吸收不良。好，那我们回向。